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2月5号，公元2011年2月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安多麻雀县少年遭毒打和判刑，达赖喇嘛称藏印关系根深蒂固，不受打击。西藏联邦政府表示成立藏汉友好协会取得成果。团购网西藏广告引发各界争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麻曲县两名少年与近期在当地开展和平游行示威活动被拘捕后惨遭毒打，其中一人被判刑，另有一名参与2008年和平示威活动的藏人被判重刑。现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诺布林卡西藏高校负责人卓嘎杰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
你总举个简单这个这个到底举屁给你们这种经历这种结果给你们在过了你在的马去中国刚来用你给家里你不让这些家伙不去
西藏安多麻曲县现年16岁的少年图丹塔叶和15岁的多尔白于2010年11月14号在麻曲县城高呼达赖喇嘛万岁、西藏独立等口号展开和平游行活动，但随即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其中多尔白因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残酷毒打，导致身体多处伤残，目前被释放。而图丹塔叶后被中共甘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年6个月徒刑，目前被关押在麻曲县看守所中。图丹塔叶被判刑时，当局禁止家人聘请辩护律师，也不允许家人到法庭旁听。卓嘎杰表示，
在通过多年那绿色的他们大家一个绿色的送给我们的稍微就他们那让了趁你证据结个往前的大家那个在他们那个有了嘛。
虽然中国宪法规定不准对未满18岁的少年进行判决，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往往高于宪法规定，因此当局任意对年仅16岁的图丹塔叶进行了判决。卓嘎杰还介绍说，
你总结给了他学过题目那了，这个要你提名了，这个我许了上了过来，怎么样的？你总举个举得过的。
中共公安人员于2010年9月10号拘捕了被指控参与2008年和平抗暴运动的麻曲县阿旺仓乡藏人果修罗桑。随后，甘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11月26日对他判处了11年徒刑，目前被监禁在麻曲县看守所中。卓嘎杰表示，
中国东山的这个那个啷个都是，你哪年的像个啥啥子？这个金山给他等着起来，那就送给你。
按照法律程序，公安人员在拘捕某人时本应该拿出逮捕证，详细说明抓捕对象触犯哪一条宪法规定，犯下什么罪，并把逮捕证交给其家属。但是上述三名藏人的家属根本没有收到逮捕证，也不知道他们被拘捕的原因和关押的地点等情况，只听到他们的亲人已被判刑的结果。截至目前，中国当局依然禁止其家人探监，从头到尾都是中共当局在非法操作，我们藏人有难有理，却无处诉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西藏与印度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双方不会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包括噶玛巴争议而受到影响或者打击。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7号在印度南部果哇邦出席了为纪念已故印度史学家古桑姆比举行的2011年思想节活动。尊者以新千年道德为主题发表演说，呼吁印度方面多印 制经文，设立佛学图书馆，让丰富的佛学文化传播在这个国家中。达赖喇嘛表示，在千百年来，印度一直是非暴力和宗教和谐的世界，印度本身就是给世界一个信息。尊者说，印度有着3000年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资讯库，若建立很多图书馆，即使是小型的，也能激励那些印度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相互学习和探讨。之后尊者回答在场民众有关最近争议性问题是否会影响与印度间关系方面的问题时表示，我们与印度之间存在的关系不仅仅是几十年，而是几千年，我总是将这一关系视为是一种师徒关系。尊者说，从佛教传统而言，印度是我们的上师，我们是印度的弟子。达赖喇嘛尊者表示，
Moraji Desai, when he became Prime Minister,As my usual practice,
印度前总理穆拉基德赛曾在回给尊者的贺信中所描述的印藏关系是一棵菩提树上的两个分支，即树生长在印度，而树枝延伸在西藏。尊者强调，这就是数千年印藏关系的根基，而且非常坚固。
So the thousand years our relation is something very strong。
就有关伽玛巴事件提出的问题方面，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这只是在经管方面的一个疏忽而已，没有必要看得这么严重。这一事件根本不会给印度和西藏流亡社区之间的长远关系带来任何影响或者打击。达赖喇嘛尊者还向媒体表示，中国因为缺乏新闻自由，导致很多腐败问题的发生。在那里，第一，缺乏司法独立；第二，没有信息自由。因此，自由国家中的媒体应该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然后要以诚恳、真实和无偏见的态度公开进行报道。从今天8号到本周日1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拉吉斯坦邦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将参访部分院校，出席一系列活动，还将向印度民众、学生及藏人开始慈悲演说。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称成立藏汉友好协会取得成果，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新西兰藏汉友好协会于本月6号正式成立，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方面派代表表达祝贺，并强调在世界各地藏汉友好协会的成立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据博讯网报道，仪式上与会的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华人联络员达珍发言说，仅仅2年多来，藏汉友好协会的成立就取得了可喜成绩，不但增进了彼此的友谊，而且达赖喇嘛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路线也得到了广泛的理解。他继续说，特别是西藏民主运动不独立，在中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路线，以及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政治得到宣传，也逐渐澄清了中共宣称的达赖喇嘛允许西藏独立、复辟奴隶社会的诬陷和指责。当天的成立庆典上，揭晓了第一届新西兰藏汉友好协会的相关负责人，流亡藏人任清为该协会主席，新报主编陈伟健为副主席，天安门64民主运动人士、网络作家丁祥为秘书。此外，该协会还聘请长期以来担任新西兰西藏之友主席、为西藏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不懈努力的图丹为名誉主席。副主席陈伟健在发言时介绍了新西兰藏汉友好协会筹备经过，强调当地藏人和华人为协会的成立举行了多次活动，包括举行达赖喇嘛诞辰日庆典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庆典等。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华人联络员达珍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那么陈伟健呢，在会议上致辞时表示，在中共的统治下，由于刻意的操控和误导，使汉藏两个民族产生了很多的误解。那么呢，加强交流、澄清事实，对解决西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三十多位流亡藏人和华人参加了上周日举行的这一新西兰藏汉友好协会成立庆典活动。与会者还借此机会进行了交流讨论。许多汉族与会者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和达赖喇嘛的路线以及西藏宗教文化提出问题。达珍女士对此一一做了回答。达珍表示，她相信随着新西兰藏汉友好协会的成立，遵着达赖喇嘛的路线，将被更多的生活在新西兰的藏汉两族移民所知晓、所接受。
请继续收听新闻。全球知名的团购网站公司本月六号在美式橄榄球超级碗赛事上以西藏为题材的提倡保护西藏文化的广告引起争议。声援西藏组织期待这一广告能够增加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支持。据外媒综合消息，为了呼吁更多的民众支持和捐助提倡保护西藏文化的西藏基金会，团购网站于本月六号推出了一则以西藏为题材的广告。团购网站总裁梅森表示，这个广告本来是希望让人们意识到可以用享受团购服务省下的钱为有意义的事业提供捐款和支持。团购网推出的广告一开始是悠扬的笛声和西藏的风景。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in the world. This is Timothy Hutton. The people of Tibet are in trouble. Their very culture is in jeopardy.
广告词里说，西藏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然而不幸的是那里的传统文化正在消亡。紧接着坐在芝加哥的喜马拉雅山餐馆内的美国知名演员哈顿表示，西藏人现在陷入困境，他们的文化正陷入危机。他接着说，但是他们仍能做出如此美味的咖喱鱼，我和其他团购成员在此餐厅中享受半价优惠。这则广告一播出，立即引发了不少网民的争议，很多中国网民提出批评，有人认为播出有关西藏的广告完全不恰当。美国舆论也对广告大肆抨击，但不是因为批评中国，而是觉得对西藏问题缺乏尊重。时代抨击团购网站把藏人受政治压迫这一严肃的话题当成笑料，但是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玛丽贝特·马尔凯表示，团购网的这则广告一是为了经济市场，同时也提醒人们要积极关注西藏及藏人的处境。总而言之，因为这则广告引起世人间对西藏问题更广泛的探讨和交流，更希望西藏问题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极力支持与关注。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介绍西藏。
当时在康熙的百里王已经与藏巴国王约定出兵日期，藏巴国王已经积极进行准备。固始汗于1640年率兵进攻并擒杀了百里王，次年固始汗假称退兵，使藏巴国王放心，让班禅喇嘛前往拉萨后突然进攻藏巴王。几次交锋，王军和溃后降均遭失败，国王最后采取收缩军队、固定各要塞的决定。蒙古和格鲁派联军几次攻击都被打退，招来蒙古军队的夏和索南须培得知国王军队所守各要塞极为坚固，难以攻取时，欲请五世达赖喇嘛从中调解，为达赖喇嘛所拒绝。其初达赖喇嘛以交战带来杀戮反对向蒙古求助，甚至为了避免战争而不惜就父亲求死狱中一事为国王辩护，却未被听从。此时达赖喇嘛认为格鲁派造反并引来军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国王未选议计，即使接受议和，蒙古军队退走后绝不会轻易罢休。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欢迎您在下个星期二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